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乐道。相信呢，这个春节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春节。
是，我们的许多亲人朋友都在一个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也都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也特别预备了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做了一些采访，有对美国西北大学的医学院预防医学系的博士后陈昶，他硕士学的是公共卫生，博士学的是生物工程。
是，那么我们另外一位采访的呢是沈安定教授，他毕业于 Johns Hopkins 大学，然后现在任教于加尔文大学的生物系。
嗯，那当然对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啊，这个疾病以及传播本身，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呢我们也请他们重点谈一些反思。
是，帮助我们从这次的疾病当中来思考我们如何在疾病当中彼此的扶持，
在未来要如何的去面对。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传染病，看起来效果跟瘟疫差不多。首先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的来源是蝙蝠，但蝙蝠为什么它可以承受这些病毒而人不行呢？这就是存在于一个病毒它有特定的宿主，然后蝙蝠这个生物它跟其他动物都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作为哺乳类动物里面唯一一个能飞的，并且体温是常年维持在40度，然后它的体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比其他动物要多，而且它有一套特定的染色体修复机制，还有对干扰素的反应，它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所以说很多病毒如果说在其他动物身上对其他动物就会致病，但在蝙蝠身上对它不致病，并且蝙蝠的新陈代谢是特别高的，它的寿命还有40岁，说明说它们真的是很强。然后这个病毒从蝙蝠到人，这当然当中病毒作为一个单链的 RNA 结构是很容易变异的，一开始你可能不感染人，但稍微一变一下很可能就感染人，并且这个传播途径有可能是直接传播，也有可能是间接传播。如果说我们直接去吃蝙蝠，那就是位于直接自投罗网，如果说间接的话，有可能是蝙蝠咬了其他的什么动物，或者说蝙蝠吃了什么果子，那这个动物或者果子上面就带有这个病毒，然后这个动物可能本身对这个病毒不发病，但是它就成为一个传播途径。人如果在吃了这些动物，特别是如果说在没有彻底煮透的情况下，那风险就更大了。就是我上周的时候就特别再回去看了一遍利未记，从圣经里面也说到了什么动物可吃什么动物不可吃，里面还专门讲到了蝙蝠，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也很有智慧。从现代科学角度上来看的话，他说的那些动物飞鸟很多为什么说他们不能吃，也符合常理，因为他们很多是食腐肉的，腐肉里面呢就会有很多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细菌和病毒，或者说它本身在这个动物身上是安全的，但对于人还真不一定安全。所以说我们如果在吃的这种食用腐肉的鸟类，那真的是潜在的风险很大。所以我觉得能够避免这些病毒的传播的这些途径，我这里说的传播途径其实就是这些动物了，那我们还是不吃为好。戴口罩它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从流行病方面来说的话，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就是隔断。口罩的话就是最直接的，让你能够跟外界的病毒从口腔鼻腔的吸入 做一个最直接的隔断。如果说所有人都能够有效的跟这些病人隔开的话，那病毒的传播就变得非常困难了。特别是这一次武汉这个冠状病毒在早期的时候，很多病人没有被发现，所以说还有很多携带者没有被发现。这些病人和携带者混在健康人当中的话，对于太多太多的健康人终究是个隐患，有些人发病，有些人不发病。所以不过在这次的事件的早期，能够对于病人能够特别有效的隔离，然后再展开有效的监测，还有信息方面能够有效的逐层沟通，并且对于我们卫生部门能够采取一些及时的措施的话，我相信能够很大程度上控制病毒的爆发。我们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消息，里面提到了一些药，有中药，有西药，但其实目前还没有什么中药或者西药能够证明能够解决这个病毒。可能部分的药对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这些药还没有经过很严格的临床实验，甚至有一些可能都没有做过靠谱的动物实验。所以我说我们下结论说这些药物能够解决这个病毒的话都还太早，我们只能说有一些药可能存在一些价值，我们继续在它身边深挖，可能会得到一些治疗冠状病毒的作用。西药里面提到一个吉利德公司的 Remdesivir， 这个药的话它曾经被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然而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从我们药物开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它其实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作为一个抗体，如果说在一个种群里面的蛋白方面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结合效果，那它就算不能够解决其中的一个病，也可能对其他病是有指导作用的。但是这个 Remdesivir 这个药呢，它还没有经过临床三期试验。从药方面真的是这次我让我感觉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们能作为一个普通群众，还有作为医药厂商甚至科研工作者，我们都希望能有一个药最好它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然而现实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这样的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药会被过快的下一个结论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就是药物首先它要先做一个体外实验，然后再做动物实验，就是体内实验，然后再经过临床实验，临床实验包括一二三期，在一套靠谱的验证体系之下得出来有效结论的这些药才能够被大规模的推广来解决特定的病。如果说在一个很急的情况下还没有经过，甚至没有经过动物实验，更没有经过临床试验的话，那我们不能说仅靠着它在体外对病毒有抑制作用就说它对这个病有效，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妥。因为我们以前生病的总觉得吃个药就好了，但现在没有药啊。所以说特别是这次这个冠状病毒，它主要要靠我们人体自身产生免疫力，这样产生的抗体能够抵御这个病毒。对于其他的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其实目前看都挺有限的。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然后尽可能的减少接触这个病毒的机会，还有就是不要特别恐慌。其实在心里产生特别惧怕的一个情况下呢，是比较容易生病的。我觉得从这次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一些患者和疑似的人群甚至病毒的携带者没有被隔离开，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一个感染。那 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这个时候也在同时的做研究。然后在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共卫生系统底下的干预，另外一方面基础病原生物学的研究，这个时间上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吸取一些教训。我觉得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如果说你一开始急着确认这个病毒它的一些特性，或者说比如说它的病毒的结构，或者说什么药对它有用，这些上面花时间了，然而对于这个病情的蔓延却没有采取一些及时有效的隔离的话，我觉得这样造成的后果会很严重。因为这两方面本来就可能一起进行，一点也不矛盾。大家都知道，以前甚至我们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没有洗手的，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感染。后来才发现这么简单的一个洗手就可以解决太多的问题，还有包括消毒，最早的时候做手术也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75%的酒精可以消毒，所以早期人类的时候对这些知识方面肯定是比较匮乏。但我们并不影响我们为此而做出的努力。对于任何对于未来可能存在帮助的这样的可能，我们都不应该放弃它。我们可能一开始觉得这个人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做这些东西，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啊？也许他可能会失败，也许他能做出很了不起的东西，比如说显微镜，但我们不应该放弃。这就是也是神给我们人类的使命。
冠状病毒不新，冠状病毒其实一直都在。大部分的冠状病毒你得了也就是一个普通感冒，所以其实大家都可能都得过冠状病毒，只是不是这个特别的种，这种冠状病毒。这个冠状病毒就比较厉害一些，因为它会引起下呼吸道感染、肺炎这样子的。然后它的死亡率可能也是比较高，现在看来，它没有 SARS 那么高。SARS 大概有10%，那个中东的那个 MERS 就更高，30%。现在看起来，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死亡率不是很高，大概2%-3%。但是这个2%-3%呢，你如果跟流感比起来，它也已经是高的了。流感通常的流感是0.1%-0.2%，如果流感到2%-3%的话，那就是。大家就是好像上一次的那个禽流感啊什么，大家就已经开始害怕了。对，之所以大家这么害怕，是因为它是新的，没见过，也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大家就更多的恐慌。不过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也还好，就是个非常严重的流感。它的潜伏期是比较长，冠状病毒的潜伏期都有可能是这么长的， SARS 的也挺长。至于它的传播力，其实能力来说，现在其实还很难估计它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之所以大家看见那些数字拼命的往上涨啊，是因为特别是在武汉和周边地区，就是因为之前不知道就没报道，所以它其实在那里传播的已经有一阵子了，现在那些数字才出来。所以你看它一天跳了几千个，不是说不见得是那一天里面传了几千个，它只是现在发现了这些出来。所以你看其他省市的话数字没那么高，所以现在估计说大概是一个人传2.5个人吧，这样子的这个传播率。就是你从宏观看的话呢，这个人口流动绝对是有这个因素，因为你接触的人多，他你就可能传染给别人就多嘛，那就肯定是这样，所以这个也肯定是有这个因素在当中。那决定武汉封城，然后其他地方大家都进入紧急状态这样子之后，我觉得这个大家彼此之间的接触就少很多，所以这个在控制疾病传染方面肯定是会有作用的。说戴口罩、洗手和那个少出门、少接触人，这个绝对是有效的。那其实呢， 我们说生病有这个药，有这个药，有那个药，其实最终呢，那些药只是起辅助作用的，最终还是我们自己的抵抗力把最后一个病菌杀死，最后一个病毒杀死的。如果你抵抗力不行的话，再多药也没用。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强，我们才有更大的能力来抵抗这些。那我们现在的现代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吧，这个对我们免疫系统非常的不好。我们又熬夜了，然后又吃一些这个麻辣烫了，作息这个不规律了，吃饭也不规律啊，然后我们也一天到晚坐在那儿，又不运动，所以这些都会让这个免疫能力下降。所以大家如果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啊，吃得好，睡得好，睡得够足，然后有运动，可以让大家的这个抵抗力会好很多。所以病毒还是一个挺大的危机，对我们来说，那现在传播的当然就会更快，不过呢也不见得。你看这个伊波拉在非洲都一年多了，伊波拉这个病在已经一年多了，也没传到其他地方，还在刚果。所以就是看你如果在像中国这种地方，它可能就传得快了，像非洲某个小镇什么之类，它可能就不见得特别快，不过还是有可能，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病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又传到了什么地方，对吧？所以还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机制在那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对付这样子的。所以从 SARS 之后，我觉得我们已经其实做得很好，做得更好了，比原来好很多。我们有战胜这些，就是有绝对有信心。但是我们的 confidence 其实不是在这些 scientists 或者是医生的手里，我们的 confidence 是应该在神那里，在这个，因为其实神还是掌管这个的。虽然他会允许，比如说这个病毒。出来病毒，我也有一个想法，病毒其实呢，原来这些病毒呢，可能也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伤害力，但是因为人在我们始祖犯罪之后呢，就是大地也受了咒诅，所以整个的这个系统就已经不是原来被创造的时候的这样子的完善了，所以之后呢，就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跟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好，也改变了，我们跟自然界的关系也改变了。所以当我们跟自然界的关系改变之后呢，自然界本来有一些生存的这些病毒啊细菌也好，本来对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伤害力，那现在就变成对我们有伤害力，对我们有不好。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上帝也是可以使用这一些病毒啊，这些 disaster 啊，包括那种地震啊，或者是那些，来给我们一些提醒，给我们一些，有的时候人太自大了，特别是我们现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时候，又有人定胜天的这种感觉了。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觉得上帝还是很有恩典的。他之所以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其实是要在管教我们，特别是认识神的人。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我们的身体，忙着这个忙着那个，可能有的忙的事情本身是挺好的，但是有没有在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态度，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活着特别是顺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我只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的人生就很好了。特别是华人，我们很多时候追求的东西好像是整个社会追求的东西，对吧？我们要有足够的钱，孩子要上很好的大学，然后将来有很好的工作，这个买好几套房子，最后我们就退休了就不愁了这些。那当生死出现在你的这个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这些到底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追求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我说 wake up call，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反思一下，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在做一些真的有意义的事情吗？还是就是盲从，就大家是怎么样我也怎么样。特别我觉得我们华人需要反思这个。我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我发现吧，在美国有很多人，他们有了钱以后很知道要干什么，就比如说 Bill Gates，他有很多钱，对吧？然后他就建立了他一个 foundation， 然后他捐助那些比如说做医疗的，所以他们就知道就是你有了钱之后要干啥，对吧？钱是一回事儿，但是那个钱本身没有意义，直到你把它真的是使用在那个刀刃上了，对吧？所以所以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多人都很有钱了，但是我们没有太多人知道那个钱到底要干啥。然后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也是一个 wake up call， 就是我们真的想想，我们已经发展到一定，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是在愁温饱的问题了，那我们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钱，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为人类做一些事情，对吧？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在想的这个事情。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个谦卑的态度，就是一个是说生死，你就说这个我们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另外一个你当你面对生死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我很无力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的。所以可以让我们也再反思一下，就是我们的依靠在哪里，我们对未来有确信，我们这个确信在哪里。
希望今天陈博士还有沈教授的分享带给大家一些安慰，
还有启发，还有反思，还有希望。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书信，
是有小朋友写给医护人员的信，也有医护人员写给他们亲属的信。
那今天我们特别为您选读的是一封由武汉的牧师写给外地的弟兄姐妹的信。
这封信呢写于今年的一月底，里头谈到了当地人的一些处境啊，还有牧师他自己的心境，当然也有祝福跟带导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就邀请安平大哥来为我们读这封信，
我们也会以这封信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此时此刻说这句话格外的沉重。我本来想列下一些简单的代祷事项，但是我却无法抑制我内心的情感，仿佛见到久别的亲人，忍不住想要向你诉说这段时光的艰难。每天清晨，我站在阳台眺望，街上空无一人，寂静无声，仿佛这是一座被遗弃的城市。我要努力地想象着每一扇窗户后面所居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想象他们的心跳和他们的面容，才不会把这看作是一座死城。阳台对面是一间病毒感染定点医院，每天晚上那鲜红的十字架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的揪心。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忧伤的困苦的人，我们明白为了不再扩大感染，这样的封城、封区、封桥、封楼是必须的，大家都默默地遵守配合。目前生活物资上还没有太大的问题，正逢春节，好客的武汉人家家都有预备。其实最艰难的是人们的恐慌和自我疑似，还有一家一家因为被感染而隔离的这些亲人们。和很多的教会一样，我们教会现在是网上聚会， 每个主日和周三再加上早祷和晚祷。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的撕裂衣袍，认罪痛悔，刻苦己心，在神面前都是不够的，因为毕竟我们比别人多了一份痛。这就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之痛。我自己都觉得仿佛欠了全世界的债，也欠了你们的债。以前我一直不爱这个城市，我不喜欢这里的人情世故，甚至我不会说我是武汉人。但是今天，现在，我发现我是如此深爱这个城市，每一天都撕心裂肺的、肝肠寸断的为他哭泣，为他哀痛，为他祷告。我也请求你们为武汉，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哭着写着长长的忏悔书，到今天还没有写完。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来数算我们比头发还多的罪恶。我们真的需要悔改、举哀、自洁、自卑，匍匐求告，彼此连结合一。我也愿意教会的牧者可以更深入的引导、关怀、安慰、勉励每一位信徒，每一位身边的人，可以正确的看待死亡，看待灾难，看待上帝的审判，也更加看到上帝的恩典和救赎和他永不改变的圣约。我深信经历重创的武汉和武汉教会会在成长之痛当中可以坚定仰望那永不被封的上帝之城。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愿神的话安慰你们，正如正安慰我。